浸润书香，书香校园，潮声广播社与图书馆合作的广播栏目《我想读书给你听》今天又与大家见面啦。《我想读书给你听》栏目将挑选各色经典书籍选段，与各位听众朋友一同在繁忙之余分享读书的快乐。当古人关于读书治学的极光片语悄然汇聚，我们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书斋夜读之声。那些沉潜于典籍之中的先贤哲思，或论平心定气，或言三余息时，或唱切磋相起。本期让我们一起来读吴尚之编著的《古人谈读书》，一本捕捉千年读书智慧的随身指南，让我们在碎片时光里与古人的读书之道不期而遇。AI 盛行，电子霸道的年代，我们还需要阅读吗？或许大部分人的第一回答是，是的，我们仍需要阅读，但是真正孜孜不倦、手有书香的，或许已是寥寥无几。当我们回溯古今，从没有电子 AI 的时代，再一次直面读书这两个字，或许便能寻回阅读与灵魂之间，那份最本真、最质朴的连结。陆九渊在《象山先生全集与留声府》中谈到，开卷读书时，整官肃容，平心定气，古训章句，苟能从容勿迫而逢勇之，其理当自有章章者。在这里，陆九渊谈到了读书的心态问题。就读书而言，每个人的情况各异，每个人的心态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当下，可读之书多，可看的媒介多，信息铺天盖地，目不暇接。相反，人们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安下心来读书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读书的心态自然就难以保持平心定气。陆九渊主张，开卷读书时要整齐衣冠，严肃面容，平心定气，从容不迫。唯有这样才能细细品味书中的含义，书中的道理就会彰显明白。陆九渊的读书主张对当下读书好似一剂良药，读书不仅养性，读书还能养心，唯有心平气定，开卷方可有益。曾子在《大学》中深刻阐述了学习与修身的关系，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亲即心，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曾子关于学习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他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学习的根本目的，他认为大学学习的目的或要义在于彰显人类本身所固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使人们除旧布新，在于达到完美的境界。二是阐述了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他提出人们只有知道了学习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做到确定志向，才能安心修养，才能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人们如果知道了道德修养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也就接近于做学问的方法了。司马光《读书在得道立名》，一是主张读书在得道立名。司马光在与薛子立秀才书中谈到，士之读书，岂专为利禄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立思明也。国家所以求士者，企图用应受素薄，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立名也。司马光认为，读书要超越自我，超越利禄，不仅要明大道、求大道，还要有为民情怀，为民而读。二是主张读书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司马光在《晋孝经·直解札子》中写道，所谓学者，非诵章句，习笔札，作文辞也，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也。在此，司马光强调读书要注重提高修为，涵养情操，还要利于社会，利于国家，利于天下。展卷尽读，古今同此一心。 陆九渊的整冠素容平心定气，在今日这个信息奔涌心神易散的时代听来尤觉珍贵。我们被海量的文字与影像包裹，却常常失去了从容逢勇的耐心。这份来自宋代的良药提醒我们，读书的起点是向内安顿自己，唯有心定气平，卷中深意才不致被浮躁遮蔽，字里行间的光芒方能张张而明。而这份安定的心境正引向曾子所言的修身次第，知止而定，定而能静，静后方能虑有所得。读书不仅是知识的摄取，更是道德自我觉醒的路径。它让我们于喧嚣中辨明本末始终，在文字里完成一次次内心的涤荡与秩序的建立。最终，这由内而外的修养必然指向司马光所说的得道立名。读书不为章句之末，更不为利禄之龙，而是为了涵养一种超越小我的情怀。从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书中求索的道终究要化作光照他人、利益社会的力量。始于平心养性，行于明德修身，终于胸怀天下。这亘古的道理告诉我们，真正的阅读是让文字穿过瞳孔，落在心上，再长出改变世界的枝芽。接过古人对读书境界与理想的深邃阐发之后，我们不妨再将目光收回到书案之前，探寻那些更为具体的读书之法。如果说平心定气是涵养心性的前提，明德立名是志向所去的远方，那么恰当的读书技巧便是助我们稳健抵达的舟楫。接下来将要分享的是本书作者总结的读书实要中的三个方法，阐述了古人的读书实用技巧。一是要善于利用时间。三国时代著名的学者董玉在如何运用时间读书学习方面颇有见解。据《三国志·魏志·董玉传》记载，人有从学者，玉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从学者云，苦可无日，苦于没有时间。欲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余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余者时之余也。董玉的读书观值得我们思考，读书当以三余。不少人曾提出想读书没时间，董玉提出读书要抢时间，运用好时间，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总能抢到读书的时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归田录》一文中说，在奚落时，常欲聊署，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策阅小词，盖未尝顷刻试卷也。从欧阳修的言谈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他勤奋读书的忙碌身影，或坐或卧，亦或上厕所之时，充分利用分分秒秒看书。二是要有选择标准，读好书是善读书的应有之义，我们需要了解和借鉴读好书的要求和评价标准。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提出言有三表的评价标准，值得我们借鉴。墨子《非命上》第35记载了墨子的一段话，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源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源之？下源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在这里，墨子为我们提出了判断言论、文章和读物是非对错、真伪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要能追根溯本，向上去探究古代圣王的事情；第二，要能推究它的缘由，向下考察百姓耳目的实情；第三，要能用于实际，就是把它应用到形式与政务方面，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 墨子把事实力综合起来，以大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为依据，以古代圣王的间接经验、普通百姓的直接检验和国家治理的社会效果为准绳，来评价文章言论的是非对错与真伪好坏。墨子提出的这些观点和见解，对我们如何理解评价古代典籍文献，如何选择判断阅读内容，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要共读切磋。古人谈读书，大多强调共读切磋的益处。南北朝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颜之推将自己亲身见闻与立身、治家、处世之道写成《颜氏家训》，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他主张读书需切磋相启。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礼即礼记云，读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启名也。见有闭门读书，失心自是，仇人广作，又无差师者多矣。颜之推认为，礼记上讲得很明白，读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读书要相互切磋，相互启发，如此才能达到通晓明白，相互提升的目的。从颜之推的论述中看到，切磋相启，共同读书，这是一种读书的好方法，能提升读书学习的效果。古人这三种读书技巧，董玉的三鱼西施，墨子的三表则书，颜之推的切磋相启，看似朴素，却直指当下阅读困境的要害。董玉的三鱼智慧在当下尤显锋利。我们总叹时间碎片化，却忘了古人亦是在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中挤出寸金光阴。欧阳修坐卧不离书卷的身影，照见了今日多少在通勤路上刷短视频的我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缺乏那份将零碎视若珍宝、不容顷刻试卷的虔诚之心。时间对渴求者慷慨，对漠然者吝啬，古人早已用三余之情给出了答案。当我们被算法推送、被标题裹挟，在真假难辨的内容海洋中浮沉时，三个朴素的标准，溯圣王之事，察百姓之实，观国家之力，恰恰提醒我们，读书并非填塞耳目，更当追问本源，验证事实，考量价值。在书海泛滥而心神奕奕的今天，有选择的读，有判断的取，比盲目的博览更为紧要。中国自古崇尚读书，先贤的治学名言与故事代代相传，引领着历代的读书风尚。吴尚之编著的《古人谈读书》正是一本汇聚古人智慧、穿越千年人鲜活的读书指南。本书源自作者的同名专栏，从典籍中精选古代先贤的读书论述，每篇仅约400字，短小精悍，轻松易读，也适合碎片化时间翻阅，欢迎各位读者翻看借阅。下期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南亚，共读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发现。本书作者为来自日本北海道的石泽良昭教授，他钻研东南亚历史50余年。本书从遗址和碑文出发，展现了东南亚昔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独特的精神文化。周二晚5点到5点半，无论你是独自一人闲庭漫步，或是三两好友结伴同行，无论你在校园里的哪个角落，当广播响起，希望你为我驻足聆听，聆听那来自书本声音，让我读书给你听吧。隔周周二晚，我们不见不散。